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万古之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因为你深深的爱我们，你眷顾我们，你将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恩友，我们的丈夫，我们最宝贝的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因着他的血我们罪得赦免，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满有盼望。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你引导讲台，你引导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你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更新进步，我们都是听了你的真理，你的真理使我们心灵得自由，你的真理使我们亲近你。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好，我们今天要往下走了。我们希伯来书第九章从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到二十二节，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要在福音里面认识圣约。好，要在福音里面认识圣约。那么我们来看看神的约，我们在福音里面去认识它。我们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到二十二节，好，九章十五到二十二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的圣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五到二十二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
所以前约也不是用血立的。
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
这些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好，我们今天呢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主要的侧重点呢要跟大家去讲约。好，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好几次，就是我们主要是在讲第十这个前面的十三十四节，我们就讲说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是荣耀的侍奉者。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不要轻看你基督徒的身份，你不要轻看你传福音上帝给你的托付，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是不是？而且我们要做智慧的侍奉者，我们要怎样的去侍奉上帝。那么我们今天进到这一段呢，其实这一段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但它呢也有几个要点。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说简单来讲，它其实是围绕着约，它讲三个要点。一个，你注意它这段经文，它讲到约，是不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是不是？然后又讲到主耶稣基督什么前约和这个约的关系，然后还讲到一个什么呢？第二点，他就讲到关于遗命，是不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遗嘱。他就讲到说，如果一个遗嘱立下来啊，立遗嘱的人如果不死，遗嘱里面写的东西能不能落到你身上啊？
不能。
你说爸爸给我立了个遗嘱，然后遗嘱里面说的很好，什么什么都给我，但爸爸还活着的时候，遗嘱是不生效的，是不是？然后他就要强调说，这个遗命这个词儿其实和约这个词儿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遗嘱生效了没有啊？生效了。怎么生效的？为什么生效了？因为耶稣死了没有啊？为我们死了，所以这个约在我们身上已经生效了。然后这一段他强调的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血。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反复讲说，前约立的时候也是要用血，那么我们这个约要用谁的血啊？其实要用基督的血。而且他就引用旧约圣经讲说，其实按照律法，凡物都得用血来洁净，若不流血怎么样子啊？罪就不得赦免了。这个是我们说石破天惊的一句话，让我们去明白说罪怎么解决。罪是靠流血赦免的，不是我们弥补的，对不对？那你要去看。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要讲的重点在于约。 就是圣约。我们要在福音里面去认识圣约。你要看到我们也是分三个方面跟大家去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你要在福音里面去认识这个圣约，就是你看到这段经文当中，其实这个使徒强调了好几次，第十五节说他做了新约的中保，然后第这个十八节说前约也是用血所立的，然后第二十节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反复在强调约。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同意吧弟兄姊妹？哎，我们是不是诺亚的后裔？其实我们也是，阿们吧。因为诺亚时代大洪水只活下谁家呀？只活下诺亚一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哪个国家的人，其实咱都是亚当的后裔，也都是诺亚的后裔，阿们吧。然后但是我们知道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呢，是不是？罪人凭什么跟上帝有约的关系啊？我们凭什么可以跟上帝有约的关系？我们到底凭什么跟上帝立约？这就是我们讲的有一个圣约的观念，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如果学过神学就听说过这个词儿，说圣约神学。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前也学过，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专门讲这个，我是希望说我们从福音里面再去思考，因为里面有很多我们原来的观念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你要再去思想。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圣约的观念是不是只有我们基督教有？天主教有没有？你知道天主教有没有约的观念？有啊，因为天主教也读圣经啊。但是我跟你讲，天主教他们的圣约观是什么呢？天主教的圣约观他们是讲说我们必须完成某些责任，比如说我们祷告，比如说我们做弥撒，就是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天主教他们是搞弥撒的，他们搞弥撒跟我们圣餐礼拜不一样。我们圣餐礼拜弟兄姊妹是又领饼怎么样子，又领杯，天主教的弥撒呢，普通的信徒能不能又领饼又领杯？不可以，普通信徒只领饼，神父他们才能领杯。他们做弥撒的时候也很庄严，然后穿的那个大袍子，然后搞得很严肃。他们是说你做了这些，比如说你做了弥撒啦，比如说你祷告啊，比如说你进食啦，然后你履行了这些责任，然后上帝呢就会按着他跟你约定的履约把一些好处或者是永生赐给你等等之类。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以前，我相信我们更多弟兄姊妹不是天主教的圣约观，我们以前受的讲的说上帝跟我们立约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然后上帝跟我们立约，对不对？我们以前经常是这样去讲的，说我们其实是在把律法作为背景，就是说耶稣基督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约落实在我们身上，是吧？是不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去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说天主教那个我们不讲了，天主教那个讲靠人的行为，那么这种说耶稣基督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上帝才跟我们立约，请问这个时候律法在先还是恩典在先？就是如果耶稣基督是因为履行了律法上帝才跟我们立约，请问到底哪个在先？也就变成律法在先了，你这变成律法在先。这个其实我讲这个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其实因为我们以前所受的，甚至你去今天去看很多的所谓圣约神学的书，它都是这样讲的，说耶稣基督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上帝呢按照耶稣已经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开始才决定祝福我们。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它一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律法在前面，福音在后面。那么是不是律法在前面？甚至讲到说上帝在永恒在亘古之中，圣父与圣子立约的时候就定约，圣子要完成律法，然后圣父才把祝福给我们。请问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的？其实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往前翻，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好，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是加拉太书后面，好，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五节。好，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五节，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读下面，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第五节，大家第五节我们再读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我们读到这里，这里面讲说上帝跟圣子立约要救我们，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再仔细看经文第五节，因为什么？因为爱我们。这个前提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这大不一样。一个前提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把律法满足了，然后上帝才爱我们，上帝才把约给我们，上帝才把他的慈爱无限的倾倒给我们。另外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圣经的经文以弗所书三到五节，特别第五节讲说上帝为什么跟我们立约，上帝为什么把基督赐给我们？因为为爱我们。你知道这个差别大不大？弟兄姊妹，差别太大了。就像我们举个例子说，两个人谈恋爱，为什么谈恋爱呢？因为你们家有钱，或者你做了什么让我满足，所以我决定爱你，这是一种爱，对不对？另外一种谈恋爱呢，我看见你我就爱上你了，所以为了爱你，我倾尽所能，不惜一切要想跟你结婚。请问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发现吗？所以这里面的这种圣约观，我们说以前的这种圣约观，包括天主教的，我们明说改革宗的圣约观，那么其实它是律法在先的。它律法在先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来讲的话，我们所看见的和圣经上面所讲的不一样。它律法在前面的时候，那么问题就来了，上帝为什么爱我们呢？他原来这个爱还是无条件的爱，还是有条件的爱？按照律法的圣约观，律法主义的圣约观，按照基督完成了律法，上帝才爱我们的话，请问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还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有条件的。虽然这个条件耶稣已经完全满足了，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上帝起初愿意爱我吗？上帝起初愿意爱我们。你又发现有些人结婚了生气，对不对？跟他丈夫生气，你当初跟我结婚就是看中我们家了，是不是？就看中我有钱，或者看中我们家有地位，啊，你后来才爱上我的，我想起来我耿耿于怀啊，是不是？有没有这样子啊？有吗？对不对？但是跟一个人说，我看到你，然后虽然可能经历过一些波折，甚至原来我讨厌你的，我也不喜欢你的，那后来突然不知怎么，我就爱上你了，不顾一切的我爱你，是吧？没有什么，我不在乎你是富家女还是贫家女，我不在乎你是高富帅还是什么矮穷挫，是吧？我就是爱上你了，是吧？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相信那种圣约观，我们说这个叫在律法之下的圣约观，这个是把律法放在福音前面，这个是说耶稣满足了律法，或者人和耶稣合作满足了律法，上帝才决定爱我们。所以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不可能太亲近的，阿们吧。但是圣经上面不是这样去讲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从这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了，我们说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去讲，我说在福音里面看圣约，这里面带来的结果是千差万别，是根本是南辕北辙的，不可能走到一起去的，真的不可能走到一起去。所以我说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天主教的圣约观和改革宗的圣约观其实它本质是相通的，虽然大家在一些具体的说法上很不一样。天主教是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加上基督做的事情，然后赢得了上帝给我们的约，是吧？然后呢，但是改革宗的圣约观是怎么说呢？是说我们完全靠着耶稣做成了什么，赢得了上帝给我们的约，但是它的前提都一样，律法，阿们吧。它变成前提都是律法。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仔细去思考，其实圣经第一章，圣经的第一卷创世纪的第一章已经把律法的这些律法主义的解经打得稀巴烂。上帝当初造亚当的时候，亚当堕落了没？上帝刚造亚当的时候堕落没有？没有。亚当那时候做好事没有？
没有。
有功劳没有？
没有。
上帝造了亚当就咒诅他们，
还是说对他们说忠心的话，还是上帝造了亚当就祝福他？神造了亚当，造了夏娃，就赐福给他们说，愿你们怎么样子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去晓得说，我们说其实以弗所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一章，因为以弗所书是整本圣经，你要理解什么是预定论，什么是拣选，你要理解上帝的约，你要看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一开始它跟罗马书不一样，罗马书是从我们人讲起，你人能不能做到好行为，人能不能做到靠自己到上帝面前，不行不行不行，然后说因信称义。以弗所书是一开始就讲，从上帝的角度去讲，上帝在万古之先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被拣选的人得永生，得祝福，得天上的基业。但是为什么上帝拣选我们，为什么上帝在永恒之中跟圣子立约来拯救我们，就是我刚才让大家反复强调说，你要读以弗所书一章五节，他说又因什么呀，又因他爱我们，这个前提大不一样。所以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当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上帝在永恒之中与基督立约要拯救我们，上帝在永恒之中与基督立约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上帝在永恒之中与基督立约要把无限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跟律法无关，是因为他在永恒之中就爱我们，他在永恒之中就爱我们，在我们还在母腹之中，甚至我们还没有形体的时候，上帝已经爱我们。不是仅仅耶稣爱你，而是天父上帝就是这样爱你的。所以这里面其实这是大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讲，我希望大家去明白，当我们以律法为背景说上帝为什么跟我立约，是因为耶稣基督把律法给遵行完全了，假设是这种说法，我们不讲天主教的了，耶稣基督把律法遵行完全了，好了，其实这个上帝他跟我的关系，他原来并不想爱我，而是仅仅因为基督满足了他的一些条件。阿们吧，他满足了一些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其实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降怒于我，想的是惩罚我，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他没办法惩罚我。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说耶稣很可亲，天父不可爱，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有些人会认为说，我们就需要反复的强调，当你以这个为背景的时候，他能够安慰他的心只有一件事情，叫做信实，说上帝是信实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上帝是信实的，但是他再也不能罚我了。但是这个是很可怕的，你明白吗？我举个例子，假设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爸爸老是想揍他，老是想打他，但是他妈妈呢每次都把他给保护得好好的，而且呢逼着他爸爸跟他立了个约，说我你对儿子一切的要求，我这个做妈妈的我全部都做到，你必须满足我的要求，你再也不能打我儿子。然后爸爸说好，我跟你立誓，我是信实的，我再也不能打他了，我知道你，我一切的要求你都满足了，我不打他。好，请问这个父亲只要是信实的，他还能不能打这个儿子？不能打了。但是这个儿子跟这个父亲能亲近起来不？能亲近起来不？不能，因为本质上这个父亲并不是想爱我，他是有条件的。我们以前讲爱的真谛的时候，反复跟弟兄姊妹强调，其实如果你真的讲到爱，你真的去明白爱，爱他就一定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无条件才叫爱。只要有条件，其实就不是爱。你就明白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向耶稣祷告的时候，倾心吐意都可以，但是让他向天父祷告千难万难，因为就是这种观念，就是这种观念在作祟。耶稣是爱我的，耶稣挡住我，天父想揍我，然后耶稣挡住，挡住，然后天父不能揍我了，不能打我。其实这个观念来讲的话，我们说哪怕我们再强调上帝的信实，你跟上帝的关系亲近不起来，因为心结解了没有啊？心结没解，心结没解。所以这种圣约观是不是圣经的圣约观呢？我们说不是。圣经里面的圣约观说，上帝为什么跟他儿子立约，是因为上帝定义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这些人已经堕落了，他也不说收回我的爱，他知道，他明白我们一定会堕落，但是我定义爱你们了，所以我要想办法。想什么办法？他就跟耶稣立约，跟他的圣子立约，圣子说我来道成肉身为这些人死，天父说这让我的心得了满足，你明白吗？ 是上帝说我爱这些人，但是这些人我明明知道造他们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会堕落，但是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堕落，我想他们享永福，怎么办呢？圣子说我来完成你这个心愿。所以是神按着他自己的意志使我们做他的儿女，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里面就是神想让我们做他的儿女，神想让我们享受永福，这个观念一样吗？弟兄姊妹，完全不一样。所以当你明白这些时候，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一旦相信这一点，一旦明白这一点，说原来上帝为什么跟圣子立约，不单耶稣爱我，天父也爱我，他想到我们这些人要被罪所捆绑，他就心如刀割，你明白吗？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做了父母就明白这个道理。你想起你自己的儿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自己的儿女，有些还没信主呢，被罪捆绑，你心里面怎么样子啊？非常难过，非常难过。甚至我们有些儿女他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时候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面都很多的牵挂，很多的难受，阿们吧。然后天父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天父怎么办？天父就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跟我们立约，解决我们的问题，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前提是大不一样的。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才可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的说，我们就呼叫什么？阿巴父。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耶稣爱我，天父呢，因为耶稣的面子，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他决定把他手里的刀收起来，永远再也不向我展现，但是我的心结打不开，我没办法呼叫阿巴父的，阿们吧。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和伊斯兰教的信仰，为什么差距那么大。我们有一样，我们称神为父。为什么我们称神为父？就是为了发明一个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称呼吗？不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在福音里面认识到说，原来上帝在亘古之先就决定爱我，然后为了爱我制定了福音计划，用福音来拯救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我们，你去思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上帝是如此爱我。说这个时候我的心结才彻底打开，我说阿爸父，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教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我们很快都滑到后面去，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怎么样，其实第一句是最安慰我们心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在天上，但你是我父亲，你爱我，你掌管安排了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这个你的儿女得益处。我所经历的一切，不管是艰难，不管是顺境，不管是什么事情，我知道你的意思都是好的，因为你是我的爸爸，你明白吗？因为你深深爱我，你不是勉强爱我，是你定义从亘古之先就决定爱我。就我再强调，是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连我们的堕落，连我们的败坏，连我们对他的抵挡不敬，这些都不能泯灭他对我们的爱，都不能隔绝他对我们的爱。所以这些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这些也不能隔绝天父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才说基督徒是何等蒙福的人，不单基督爱我们，天父爱我们，圣灵爱我们，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福音的计划。所以你要明白这些时候，好，我们再回到，那你说梁弟兄，你刚才讲了，你说这个上帝制定这种救恩计划，上帝跟我们立圣约的前提不是律法，而是福音。好了，那么我们问题就来了，就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上帝的约和律法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比如说包括我们刚才看的希伯来书的这个经文当中也讲得很清楚，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要用血来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是不是？那到底上帝的约和律法是什么关系？我说你要记得几个要点，你要记在心里。第一个，你要记得说上帝在永恒之中与圣子立约来拯救我们，上帝与我们立约，立救赎之约，他不是为了满足的律法的要求，而是因为他爱我们，阿们吧。前提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不是因为耶稣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不是因为律法怎么怎么样子，你把律法举得那么高头一定出一个结果。当我们说上帝爱我们是因为律法得到耶稣满足了律法，那么一定得出一个结论，福音的目的是律法。你没发现有很多改革宗神学家都是这样强调的， 他们会认为说，为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呢？信了耶稣以后还有事干呢？为什么干什么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为了遵行律法，对不对？我说不对，片面了，错了，你明白吗？但是他一定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当初上帝爱我都是因为律法呀，都是律法，因为得到满足了。不是的，上帝爱我是他立约的前提，爱没条件，阿们吧。那你说跟律法有什么关系？我们说你要注意，上帝在永恒之中与圣子立约，上帝借着基督的血与我们立约，是因为他爱我们。然后只有上帝跟主耶稣基督所立的这个新约，就是我们今天圣餐礼拜我们说要掰开主的饼，要喝主的杯，这个新约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阿们吧。他能满足律法的要求，等不等于他的目的就是律法？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们的孩子现在上学，我的孩子现在上小学一年级，他上小学一年级，然后他会学识字是吧，然后他会考试，那么我们他学了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他知识逐步增长，请问我们的孩子如果不学习，他字他就很多字他就不认识，但是我们学习让他学习的目的是不是仅仅是认字？不是，他学习他要学会阅读的习惯，他要学习学习的方法，他要更新，他要成长，他要进步，他只要不学习他不可能认字，阿们吧。但学习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认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上帝的律法只有一个能够解决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只有基督的福音，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满足上帝律法。但是福音不是为了律法，福音不是为了律法，但是只有福音能够满足律法，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福音不是为了律法，但只有福音能满足律法。请问我们的进食、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追求能不能满足律法？能不能？绝对不能。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律法如果你违犯了一条就是什么？就是犯了重条了，你明白吗？你虽然没杀人，但是你看见妇女动淫念，你是把所有的律法都违反了，阿们吧。然后你违反了一次怎么样子呢？违反一次不算数，能不能这样子？你违反了一次就是干犯律法，就是罪犯了，阿们吧。所以人靠行为根本没办法满足律法，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满足。但福音的目的不是律法，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上帝差他的儿子来道成肉身，请问目的是什么？我再问大家，你们自己说，上帝差他的儿子来，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爱我们，他已经爱我们了呀，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不是想永永远远的爱下去？是的，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得天上的基业。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弟兄姊妹，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还是读刚才的第一章，第一章三到五节，你注意看，其实这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这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五节，我们再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其实这里面反复强调上帝干嘛？赐恩给我们，是不是？赐福给我们，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怎么样都赐给我们。所以上帝为什么把福音给我们？上帝是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我们，他是为了我们。我们你看到有一些所谓的神本主义的神学，那是很可怕的神学，说上帝救了我们就是为他自己，这才叫神本主义。我说一个人爱你，跟你谈恋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谈恋爱吗？弟兄，为了我自己。太伟大的爱情了，你会说吗？这是伟大的爱情吗？这是很可怕的自私，阿们吧。上帝不自私的，上帝救了我们是让我们享受天上的福气，是把天上的基业赐给我们，是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这就是神的心。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回到你看到第五节，因为他爱我们，他的爱使他不能够不愿意看到我们堕落沉沦， 神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子啊？那愿万人悔改，愿人人都悔改，愿人人都得福，这就是神的心。所以他跟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立约，基督用他的血为我们立约，目的就在于此，让我们永永远远享受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目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只有上帝跟耶稣所立的这个约，主耶稣讲的，大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主耶稣说你们要吃这个饼，对不对？你们要饮这个杯，为的是什么呀？纪念我。特别他讲他的血，他说这是我为你们流的血，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我为你们怎么样子用我的血立的什么呀？立的新约啊，立的新约啊，这个约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但是律法不是目的。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上帝的约和律法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说只有上帝的约，只有基督的新约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但同时你一定要知道说，那么律法不是福音的目的，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是让我们永永远远享受他的慈爱，领受他的恩典。甚至所以保罗也讲过，我们之前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也讲过，说律法是为过犯外天的，阿们吧。其实律法保罗把它形容的其实更厉害，说律法是小学。我们以前也讲过，你见过一个人一直上小学吗？
没有。
你见过？你希望你的儿子一直上小学吗？然后三年前问儿子几年级了，小学六年级。然后过了五年，你儿子现在怎么样？小学六年级，好，我很高兴。你会这样子吗？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一直活在律法之下，上帝会高兴吗？不可能啊，你明白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你一定要知道。那你说有些人说，哎，那主耶稣说了，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阿们不阿们？阿们。所以成全谁成全？耶稣基督成全。耶稣基督成全以后，是不是律法咱就把它踩在脚底下呢？不是。那律法为什么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是律法里面的精神。律法里面的什么精神？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
爱。
律法是不是公义的标准呢？是。所以天地都要废去，公义会不会消除？天地都要废去，爱会不会消除？我们基督徒能不能说，哎呀，将来我们上天堂，像那个，那你去看那个有些那些这个伊斯兰教那些恐怖分子，他们就应许说，去吧，搞人肉炸弹，你把这些人炸死，把可恶的美国人或把什么人炸死，炸死之后，我保证你上天堂72个老婆。你说这是圣洁还是邪恶？我再问你。一个人在天堂上72个老婆，这是圣洁还是邪恶？
邪恶。
你明白了吗？所以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无瑕疵、无斑点、无皱纹，我们做圣徒，阿们吧。但是谁做成的这个工作？上帝做成了。上帝要使我们成为圣徒，阿们吧。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律法为什么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律法所彰显的公义的原则，律法所彰显的慈爱的原则，永远不废去，直到永永远远。你将来在天堂上面，你也是一个义人。你将来在天堂上最安慰你的事情，不是你是一个光棍，不是你只跟上帝有关系，是你在天上你跟众圣徒彼此相爱，没有在地上的误会，没有在地上的痛苦，没有在地上各种各样的问题，阿们吧。天堂美就美到这儿了，你明白吗？上帝当初对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然后不是说到了天堂上以后，咱过了1000年，过了10000年，说除了跟耶稣以外，其他人我都没见过，幸福的不得了，会吗？
不会。
不会。你看到启示录里面讲的说，赞美羔羊的时候，敬拜上帝的时候，是一个人一个人在敬拜，还是大群的人，各国各方各民在一起啊？大群的人在一起，美的无比，你明白吗？因为这就是神的心，神爱我们，拣选我们，神爱我们，让基督为我们死，神爱我们，让我们靠着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可以永永远远享受他的爱，可以永永远远和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起彼此相爱。我们今生有很多没法满足的心灵的这种缺陷，心灵的遗憾，心里面的难过，都要在那个时候彻底得到抹平。今生我们有问题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有些人明明很好，你跟他建立不了关系，你没办法跟他彼此相爱，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有些人你信了耶稣以后，哎呀，他已经你没办法爱他了，觉得好遗憾，是不是？但是在天上所有这一切都结束，没有遗憾，好的无比，阿们吧。你要明白，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才说福音是律法的目的呢，还是福音是律法的总结啊？ 福音是律法的总结，那律法是不是福音的目的？不是，律法永远不是福音的目的。你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在讲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圣约。当我们去看一个我们在福音里面去看的时候，回到圣经当中去看福音里面的圣约观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把约立给我们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一个是错误的律法主义的圣约观，我们说他给我们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真的，我说约的观念，因为只要读圣经的人，只要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都要有。但是这两种观念完全不一样。我说哪个不一样？两方面不一样，一个是跟上帝的关系，一个是对救恩的认识。跟上帝的关系，那种在律法主义的圣约观，其实跟上帝没办法亲近。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上帝可以是信实的，但绝不可亲。你同意吧？一个儿子，我还举刚才例子，一个儿子知道这个爸爸是信实的，妈答应了妈妈不再打我，这个爸爸绝对不能打我。但是我能不能亲近这个爸爸？我不能亲近。这个爸爸很说话绝对算话，但我跟他心亲不起来。因为我知道他想揍我的，他想打我的，就是因为妈妈的缘故，他不打而已。而且甚至他拿糖给我吃，是因为我妈的缘故。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们可能有些人真的自己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说因为我妈妈的缘故，或者有些是妈妈是这样，因为我爸爸的缘故，妈妈才对我好，所以我跟我这个爸爸或者跟我这个妈妈，我亲不起来，我亲不起来。因为爱一定是无条件的，你这个不是爱。阿们吧。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样的人就算他信了耶稣，但是因为他有一个错误认识，我跟你讲，他的心灵安息不了，他心灵安息不了，因为我没办法亲近上帝。你看到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就与神同行啊，我们就与神相交啊。这些来讲的话，我就说最简单的例子，你会跟一个人，这个人虽然不打你，但是你知道这个人心里想揍你，然后你能跟他一起同行走得很好吗？你能跟他在一起，然后搭你胳膊拉着胳膊走，咱逛街去，会不会？不会，我不跟你逛街，我还跟我妈去，是不是啊？你别想着我跟你去逛街，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虽然你手不会打我，但你心里老其实心里想打我，你心里其实不亲近我，我也没法亲近你，他们吧，你就明白。所以这种圣约观根本不行。但是我们说福音里面的圣约观告诉我们说，上帝如此爱我，连我一切的堕落，我对他的各种各样的悖逆，我对他的亵渎，都不能拦阻他爱我。他定义如此永远的爱我，根本不靠行为，根本跟那些没关系。这个上帝我要亲近他，阿们吧。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最爱的儿子，就是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把他最珍视的赐给我了。你明白吗？就好像如果你的爸爸爱你，然后你知道你爸爸比如说喜欢一些东西，假设你爸爸是喜欢一些这个比如说古玩字画，然后等你要上大学了，家里没什么钱，那个古玩是你爸爸一生挚爱，整天拿在手里宝贝的不得了，儿子要上大学没钱卖了他，然后为我儿子上大学更，你这个时候感动不感动啊？
感动，
感动，你觉得爸爸真爱我。你明白吗？耶稣是天父最爱的，然后天父说，为了让你们得救，我把我最爱的耶稣赐给你们。所以你跟上帝怎么会亲近不起来呢？你就能亲近，阿们吧。而且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过犯，我在上帝面前是个义人，我是他的儿子，阿们吧。上帝在基督里收纳了我。上帝为什么收纳我？上帝为什么差基督来？是他就想收纳我，你明白吗？他不是说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把我们的罪都洗净了，上帝一看本来想怕那下地狱不行哦，一切基督都担当了，算了算了，叫你上天堂吗？不是算了算了，你知道吗？上帝是说，你们来呀，我这就是我的心，我就想让你上天堂，我就想让你做我的儿女，所以我才让耶稣去，你明白吗？我就是爱你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说在这种圣约观里面的话，那么我就知道说，上帝接纳我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甚至我要这样去说，而是因为上帝定义接纳我，所以让耶稣为我钉了十字架。一样吗？我再问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啊，甚至我们可以讲说，上帝之所以接纳我们，不是因为耶稣钉了十字架才接纳我， 而是上帝定义要接纳我做他的儿子，所以让耶稣为我钉了十字架。这一样吗，弟兄姊妹？大不一样。他的爱在前面，他的爱在前面，又因他爱我们，才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才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流血，才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把一切摆上，然后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到他永远的爱。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晓得了。就是我在讲，假设一个儿子一直误会爸爸，觉得爸爸都是因为妈妈才爱我，怎么怎么样，后来有一天妈妈告诉他说，儿子，你一直误会你爸爸，你知道吗，妈妈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爸爸的主意，爸爸让我这样做的，爸爸让我那样做的，你去上学路上你看到每次都是我接你，你知不知道是爸爸让妈妈来接你的，你那个时候摔倒了，爸爸其实在远处偷偷看着，他没扶你是为了让你成长，然后妈妈所做的一切是因为爸爸跟妈妈商量好让妈妈做。你这个时候你对你爸爸的观念还会不会结着心结不敢靠近他？不会，心结就打开。你明白吗？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耶稣为什么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征战？因为天父定义要爱我们，这是天父和圣子商量好的，他们都是这样想的。你一旦明白这些，都这个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就一定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谁也搞不破，因为上帝真的就是这么爱我。你再去看圣经，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律法主义的有色眼镜拿掉，你再看圣经你就看懂了。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旧约里面的上帝，只喜欢新约里面的耶稣？因为他是用律法主义在看上帝，他觉得上帝非常可怕。其实上帝不管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深深的爱我们，特别是圣父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福音的圣约观使我们深深的感动于上帝在万古之先就对我们的爱，使我们从心里愿意说阿爸父，使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再是仅仅向耶稣祷告，而是可以在从心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父，我知道我的天父你是多么想念我，所以连死亡临到的时候我也不再害怕了，因为当死亡临到我的时候，我知道我就要见到那个最想念我的天父了。我不但要见到一直爱我的恩友我的长兄耶稣，我还要见到那最想念我在天上一直为我筹划的天父。所以什么能够辖制我呢？什么能够让我害怕呢？没有了，没有了，因为上帝爱我。所以主耶稣基督跟尼格底母讲重生的时候，大家就看到就讲了那节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都常常记在心里面的那句话。因为尼格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个律法主义者，他听不懂重生的道理，他也听不懂后面的话，所以主耶稣石破天惊地说了一句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为什么把耶稣赐给我们？主耶稣就在这里告诉尼格底母，因为神爱，不是因为耶稣把律法遵行，因为神爱我们，而只有耶稣基督福音能成全律法，就是这样子，能满足律法，能使我们不再受律法的咒诅，这是福音奇妙的功效。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不同的影响。第二个带来不同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再去看你这两种圣约观在救恩论上面带来的影响截然不同，这个影响才大呢。我跟你讲，我跟丁姊妹讲，我说天主教的圣约观和某些改革宗神学家的圣约观其实它本质上一样，是因为它背后都是功劳主义，只不过天主教是说耶稣的功劳加上我们人的功劳，是不是、啊、然后才能让我们得永生，是不是、啊、如果你的功劳不够怎么办呢？要得借。对了，怎么借呢？就是要买赎罪券，是不是？说赎罪券如果买不了怎么办呢？到炼狱里面炼吧，是不是？炼干净了再说吧，是不是？但是你注意，那种律法主义的圣约观是说，上帝为什么把永生赐给我们，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的功劳，耶稣把这个功劳做成了，然后上帝 把永生赐给我们。其实你仔细去想一想，我说这两种圣约观它的前提都是功劳主义，要做功，完成了什么什么功劳，然后上帝才把永生赐给我们。那好了，问题就来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请问一个人要做多少善功，积累多少功劳，才能保证他得永生呢？你没注意，有一些改革动神学家在他的作品里面，他就讲说，其实如果亚当在未堕落之前，如果亚当一直遵行律法，到一定的阶段，如果他一直都没有犯罪的话，上帝是会因为亚当的好行为把永生赐给他的。请问这个解经有圣经依据吗？圣经上哪个地方这样讲？而且如果你按照这个观念来讲的话，你就一定恨上帝，因为亚当堕落把我们都带堕落了，同意吧？为什么上帝不在亚当做了一天好事的时候就赶紧让他得永生呢？非要等到他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等他堕落了让我们跟着都堕落了？这个上帝很促狭呀，这个上帝甚至从这个角度来讲很阴险呐，你怎么不趁他好的时候把永生赐给他？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弟兄姊妹？而且我再讲，我再问问题，其实你仔细去想，其实功劳主义和永生它就不能搭上界，它就不能搭上边。我再举例子让大家讲，假设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上帝给你一个条件，你在地狱里面受痛苦三天三夜可以让你上天堂，合算不？我再问你，你赚了还是亏了？我再问你啊，在地狱里面受三天三夜极大的痛苦上天堂得永生，请问你赚了还是亏了？肯定赚了呀，三年呢，一百年呢，也赚了呀。所以功劳主义谈何公平啊？我再问弟兄姊妹，谈何公平啊？就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按照功劳主义的思路，亚当得做到什么时候才得永生呢？上帝很糟糕啊，是不是？所以有些人说，那当然不行了，亚当受造第一天，然后后来造了夏娃，这没过几天夫妻生活，然后就给他们永生了，都没考验过，那哪行啊？那考验多长时间呢？你非得给他考验倒了才给他永生吗？你这不是整人吗？是不是？就我们以前讲的，就像那你看了农村那些有的让那驴推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给他背上整个杆儿，前面吊根绳，让绳上吊个萝卜，对不对？那驴一看前面有萝卜就追，是不是？但他追得上不？我再问您，他永远也追不上。所以功劳主义想靠功劳主义得永生，其实永远得不着。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他有根深蒂固的这种功劳主义行为主义的思路在他里面的时候，这些人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你跟他讲说天堂是真实的，永生是真实的，他很难接受，因为他是一个逻辑一致不矛盾的基督徒的话，他就会一定得出这个结论，永生怎么能得着呢？你说耶稣为你赢得的，请问耶稣在世上生活了多长时间？33年半。耶稣要救多少人？亿万的人，他够吗？你就明白为什么天主教，因为他是这个思路，所以他不单要加上耶稣的功德，还得加上保罗的、彼得的、历世历代的圣徒的，但是这还是一笔糊涂账，你知道吧？这是一笔糊涂账啊，没法算的。所以你得问，你如果问天主教的教皇说，到底人得积累多少功德才能上天堂啊？答得上来不？那个炼狱炼多少年能算数啊？答不上来。总之你就买赎罪券吧，你就是不是啊？总之你别管，反正其实你仔细去想，你就知道说功劳主义和永生它答不上界的。你只有脱离这种功劳主义的思路，你才会去明白，你才会去知道说，其实我们得永生根本跟功劳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为什么得永生？再回到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从这个角度来讲，终极原因，上帝为什么把永生赐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爱是永不止息，他要永永远远的爱我们，他要把永生赐给我们。如果不然的话，他就要经历伤心之痛。阿们吧。这个跟功劳没关系的，弟兄姊妹，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这就是两种神学。一种神学是说基督钉十字架形成了多少功劳，其实我说这不是跟天主教没区别吗？ 只不过跟天主教只有一点的区别，天主教说基督的功劳再加上我们的功劳才能带来得救。他说不，只靠基督的功劳我们就得救。我说不，因为我们得救跟功劳没关系。耶稣为什么死？我再问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讲说借着耶稣他的功劳，他积累了无穷的功劳，所以为我们赢取了无限的永生？有没有一处经文？你给我找这样的经文来。耶稣为什么死？他要流血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流血赦免我们的罪，阿们吧。他钉十字架是赦免我们的罪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为了给我们积攒功德，他是为了使我们罪的问题永远得到解决，使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义人，使我们得到上帝永远的祝福，是这样子的。这个思路大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我说我今天要讲这些，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消化吸收起来相当的艰难，不容易，因为我们受那种教育太长时间了。我们认为说耶稣，我不讲人的功劳，但我必须讲耶稣的功劳，靠着耶稣的功劳我得救。所以我就说你，那你只要咱是公平公义的，你就要去讲耶稣的功劳为什么能救亿亿万万的人，而且为每一个人赢得永生哦。有些人说耶稣钉十字架三日后复活，那三天经历的阴间般的痛苦，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经历了死的痛苦。好，请问阴间般的痛苦就可以为我们赢得换取亿亿万万的人永永远远在上帝面前的祝福吗？你去想你就知道，阿们吧。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所以我们为什么得永生？因为上帝爱我们，然后上帝有无限的全能，有无限的恩典，所以这里这是很顺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把功劳主义的思路拿掉，永生很顺，很应该的。因为上帝有无限的全能，他爱我，他有能力啊，他就想把永远的福给我。那他那什么东西拦阻了我得永远的福？对了，我的罪。所以耶稣来了干嘛？解决我的罪。我信什么？我信罪的赦免。谁赦免呢？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谁流血？耶稣流血。耶稣流了血把我的罪解决了，上帝把永永远远的祝福照着他的美意赐给我，跟你的功劳跟他的功劳一点关系都没有。跟谁有关系？跟耶稣基督的赦罪的福音有密切的唯一的关系。除了这个福音再也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阿们吧。除了这个福音再也没有办法得到上帝永远的祝福，就是这样子的。你这样去看，你这样去想的时候，这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其实愿意把永生赐给我们，然后上帝就设计了一个方法叫做福音的方法，然后用福音的方法使我们得到他永远的祝福。最使我们像脱轨的火车一样，大家有没有见过火车？火车如果火车脱了轨怎么样子？灾难性的，阿们吧。然后耶稣基督来干嘛呢？把我们这些脱轨的火车拉回到轨道上面。什么轨道？祝福的轨道上面，然后永永远远的祝福。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你这个时候，我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把功劳主义彻底摆脱掉，彻底摆脱掉。连基督也不是为了功劳而行的，基督是爱我们，是救我们。你仔细去想，仔细去看的时候，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就去明白了，你就知道说这种功劳主义拿掉，其实就把你心中的重担拿掉。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子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怎么样得安息。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跟你讲，只要你的功劳主义没拿掉，哪怕你说耶稣就是我的功劳，你心灵不得安息的，同意吧？你仔细去想想，耶稣的功劳都算给我了，所以我就你救下去你还是会软弱，因为你这个思路没变，你的背后的思路是功劳主义的思路。你只要真的用理性去思考的时候，你一定打鼓。所以天主教是很诚实的，你知道吗？天主教他们用理性去思考，我相信天主教他们可能一开始也很多人说就靠耶稣的功劳，就靠耶稣的功劳，因为他功劳主义没拿掉。他后来想想，耶稣才活了33年半，有这么多人都要他救，够吗？是吧？这个不太够，不太够。咱们保罗的也加上，哎，把彼得的也加上，哎呀，把历代圣徒的都加上啊。然后后来说，教皇有个功德库的钥匙。 为什么？因为他只有功劳才能安慰他的心，你明白吗？功劳主义的人很可怜，很可怜，那个地方只有功劳才能安慰他的心。而我们呢，安慰我们的心的是什么？是神的爱，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没有条件，爱是绝不失败，爱是无限宽容，无限体恤，无限恩慈。他就是爱我了，所以我有没有功劳没有关系的，阿们吧。我们很多人谈过恋爱，你就知道，你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在乎说你学历怎么样，是吧？你做过什么好事，你家里有没有钱，你这些其实是你要考虑婚姻生活，以后婚姻生活中你要考察了解这些，阿们吧。但是这些如果做了你爱他的前提，那么你们之间的爱太肤浅了，甚至我说严格一点，严肃一点，这不叫爱。真正的爱就不讲这些，然后我就是爱上他了，但是他有没有房子，他有多少钱，这会影响我们结婚以后的生活，同意不同意啊？啊，这个我要按照这些来规划我的婚后生活。比如说我爱上他了，他没钱，没钱我什么规划呢？我跟他一起奋斗呗，因为我爱他嘛，对不对？他很有钱，那我就跟他规划，你反正你也很有钱，咱把房子买好，是吧？车也买好，是吧？反正让我们婚姻生活幸福的不得了，对吧？奋斗幸福不？两个人一起奋斗幸福不？嗯，不如享受幸福。我跟你讲，你这就是愚昧了。两个人一起奋斗很幸福的，阿们吧。享受幸福不？只要他爱我，享受有什么不幸福呢？将来我们在天上的享受大不大？大的不得了。但是他中间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做主，什么东西啊？爱。所以安慰我心的是什么？不是功劳，是爱。你明白吗？是爱，上帝深深的爱我。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你把这些拿掉以后，你才可能有些人真正的接受什么叫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是跟功劳主义是绝对敌对的。所以有些人他说阿们因信称义，但他一定要解释为基督为我们赢得了功劳，所以上帝称我们为义。其实他的底色是功劳主义。所以当大家一旦明白这些，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恨他恨到那个地步，为什么保罗传福音他原来跟他很好关系那些法利赛人，我相信原来有很多好朋友，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保罗原来在法利赛人可是佼佼者呀，拔尖人才啊，是不是啊？肯定有很多法利赛好朋友，然后后来全反目了。为什么反目了？不是因为保罗宣扬三位一体，不是因为保罗宣扬神人二性，是因为保罗宣扬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我上次我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讲，我说我们教会的建造应该好像十字架，纵向跟神的关系要越来越紧固，横向应该有彼此相爱的关系，阿们吧。但我后来去思考，包括发现一些事情，我说这个纵向和横向它还有关系。有些人当你明白了，当他们知道了我们教会是讲这样的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他不愿意跟你建立横向关系。就像我说的，保罗那些好朋友绝对不愿意。这个不是说你建立横向关系你想就行的，因为他一定要功劳，而你这个因信称义跟功劳主义根本是相对的，大家是水火不容的，所以他就一定要走，他一定要诋毁你，他一定要攻击你。你会发现就是这样子的。这时候你说我愿意爱他，你愿意爱没用啊，他不要啊，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但是这里面带来的影响是不是 千差万别啊？这是不是天渊之别啊？真的是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大点，你要去在福音里面去认识圣约，你去看福音里面认识的圣约和律法主义的圣约观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律法主义的圣约观其实本质上是功劳主义，律法主义的圣约观其实本质上没有办法让你亲近上帝，阿们吧。但福音让你亲近上帝，福音让你得安息，是因为神的爱。那我再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注意在这里保罗又讲了，我们刚才说了这里面有三个要点我们要去抓的，一个是约，一个是血，还有一个是什么？遗命，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我说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他突然说凡有遗命的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他在讲什么？他还在讲这个约。这个约好不好？这个约好不好？好。保罗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约很好，但这个约对我们有效没有效？这个约对我们有效没有效？ 为什么有效？因为耶稣死了，他就用遗命，就我们说用一立遗嘱，你爸爸非常爱你，然后有 N 套房子，然后立好遗嘱了，说我死了以后这 N 套房子都归你。你爸爸没死，你能不能说这房子已经是我的了？不能。你明白吗？耶稣的约其实就是遗命，这个遗命对我有效没有？生效了没有？生效了没有？弟兄姊妹，生效了。为什么生效了？因为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了。我强调这一点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时候讲的福音多么好，福音多么美妙，福音多么怎么安慰人等等之类，但是我们讲这些都是好像这些离我们好像还挺远的，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会说圣经里面讲的那些祝福好不好，非常好，但是呢很多呢都是将来到天堂咱才能享受。我同意有很多确实今生我们还享受不到，比如说我们讲的亲密无间的完全没有隔阂的彼此相爱，今生做得到不？做不到。完全没有征战，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哀伤，今生做得到不？做不到。但是有些人把，我同意有些是天上的福气，但是有些人把很多的福气，地上的福气都推到天上去了，说今生得不着。我怕的是这个。你注意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已经生效，现在就生效。什么时候生效的？其实耶稣钉十字架就生效，因为这个遗嘱立遗嘱的人已经死了，你明白吗？立遗嘱的人已经死了，耶稣已经死过了。那你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是不是为了把遗嘱推翻呢？我再问你们，
不是，
不是，耶稣复活正是这个约的果效，这个遗嘱生效的一个表现，就是耶稣跟我们立了一个遗嘱，立了这个新约，信耶稣得永生，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你梁姐，我没听懂。你注意啊，耶稣跟我们立了一个约，立了一个遗嘱，说信耶稣得永生，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不是约生效了？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约生效？其实正是约生效的一个表现，因为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永生是死亡都不能拦阻的。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告诉你约生效了，弟兄姊妹，约生效了。因为这个约如果不生效，耶稣不能从死里复活。
是是是，
我们从约的角度来讲是这样子的。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约已经生效了。在谁身上生效？在耶稣身上生效。在我们身上呢？
也生效了，
也生效了。所以这个约里面所应许的诸般的祝福，天上属灵的福气，地上诸般的祝福都已经生效了。你不是只是在那想说，哎呀，爸爸也给房子给我，特别高兴。但是我看我爸身体可健朗，这房子估计再过20年我也住不上。其实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就是大家知不知道英国这女王是不是？现在这女王叫什么？伊丽莎白女王是吧？是不是叫伊丽莎白女王？这个女王是长寿女王，大家有没有注意？是不是她坐王位坐了这么长时间？她儿子这个查尔斯王子都做成个老头了，还是个王子？是吧？而且还很有可能这个王位不会传给查尔斯，可能会传给他孙子，是吧？因为这女王太长寿了，对不对？她这女王看样子身体也很健朗，而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啊。啊，英国女王是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也巴望她身体继续健朗下去，对不对？但是她儿子得得着得不着？我再问你们，她儿子等啊等啊，你比如说一般人家，比如说40岁或者50岁我就继位了，是吧？40岁也过了，50岁也过了，60岁也过了。就是记不了位，为什么？因为他立遗嘱的人还没死呢。福音应许的我们是不是要这样的死等活等啊？不是，为什么？因为立遗嘱的人怎么样子啊？死了，然后复活了。我们刚才讲到，复活是遗嘱生效的一个表现。阿们吧。因为信耶稣得永生，永生是永远胜过死亡，永生是死亡不能吞灭。他反而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所以他死一定要死，因为要担当我们的罪。但他复活呢？他复活就表明这个约生效了，这个永活的生命，这个胜过死亡的生命已经生效了。然后这个生命赐给了谁呀？
我们
赐给哪些人呢？行为好的人还是信耶稣的人呢？
信耶稣，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约里面所有的美好已经都给我们了，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最后一点，我说讲第三点，就是你要注意，使徒在这里讲说他还反复强调血。当然这里面血我们说他有一个重点，这是我们以后再跟大家再详细讲，因为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反复强调，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解决罪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流血。谁流血？耶稣流血。除了这个方法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禁食、祷告、读经、忏悔、流眼泪，这些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我约束自己再也不犯罪。人家说这看见妇女动淫念就我就把眼睛我给挖了，行不行？我再问，我恨弟兄就是杀了弟兄了，怎么办？我坚决要让我的心不恨弟兄，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
做不到，做不到。所以解决的方法只有耶稣的血，阿门吗，弟兄姊妹？所以我就想来，之前看了有一篇文章特别感慨，说有讲的有一个人，法国的一个人，这个人因为撒谎把他全家都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上大学的时候，他上医科的大学，其实那个大学他没上完，没上完，但是他家教很严，非常严，不许撒谎。但是他那时候怕他爸爸妈妈，他就撒了一个谎，他说：“爸爸，我现在正在上医科的学校，啊，然后就快毕业了，成绩很好。”他爸爸妈妈也从来没想过这个儿子会撒谎，然后他就继续，其实他根本就没毕业，没毕业然后怎么办？没毕业之后他后来还结婚了，结婚以后他还继续撒谎，继续要圆这个谎，跟他妻子也讲，妻子跟他生活还生孩子，过了好长时间，然后讲这个其实他都没有这个医生执照，但是他骗他妻子说我是这个什么国际医生啊，经常要出国呀，要去日内瓦去哪里，然后他就时不时，因为在欧洲也很方便啊，坐个火车跑到日内瓦，然后在那边拍一些照片什么的，然后回来很辛苦。他妻子因为家底儿也挺丰厚的，所以一直都没发现其实他一直在撒谎。他这个谎后来实在包不住了，他把他全家都给杀了，就是为了一个谎言。所以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你看到谎言可怕不可怕？人为了一个谎言不断的撒谎，这个谎越撒越大，他心灵受不了，他做这样的事情。但是那种说人绝对不许撒谎也很可怕。哎呀，梁弟兄，你这话说到我心里了啊！哎呦，原来是这样子，我是一直有一个谎想撒，就是不敢撒。今天听你说完了以后，我好好撒，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靠什么呀？靠耶稣的血，靠耶稣的血。你不要要求你自己，也不要要求你的孩子要做一个圣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最失败的一个地方。所以前几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说什么啊，这个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真理检验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我说这话说得好听，这是假的，因为人对真理的理解和真理本身是两回事儿，阿们吧，这是两回事。所以你也一定知道，中国几千年的一大失败就是所谓的圣人，其实没一个做得到，阿们吧。福音让你做圣人吗？
没有。
福音应许你做圣徒不？你怎么做的圣徒啊？基督就是我的圣洁，阿们吧。所以我会不会软弱？会。你的孩子会不会软弱？会。但是我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到耶稣面前去。所以再回，我说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约，其实在这一段使徒在这里所强调的，这个血是立约的凭据。什么意思呢？只有把血流出来才表明这个约是神圣的，不可改变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遗嘱的时候，你知道说遗嘱是人死了才能生效，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人死了以后遗嘱还能改不？
不能，不能。
遗嘱还能改不？
不能，
不能更改的。所以这个约里面所应许的信耶稣得永生，永永远远不能更改。你只要信了，你一定得永生，阿们吧。这个血强调的什么？强调这个约的神圣性、严肃性，也有不可更改的意思在里面。因为基督的血已经流出来了，旧约的时候、前约的时候要把那血洒在帐幕上，洒在这里、洒在那里，而新约的时候怎么样子呢？这个约是耶稣基督的血洒出来，使我们得永生，使我们永永远远脱离黑暗，使我们永永远远脱离咒诅。你一定看到这些，一定知道这些，基督的死已经使这个约永远生效了。所以你看到这些，看到这三点，我希望最后是什么呢？还是激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去看到我们回到经文当中 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说，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什么呀？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因着他的爱为我们立了约，不是靠功劳，不是靠行为，而是纯粹因为他的爱。然后在他的爱中我们得激励，我们得安慰，然后上帝应许我们什么呢？应许我们得永远的产业，他所应许的。所以你在今生，上帝已经立约，这个约已经生效，你在今生所有的生活当中，你不要怕你遇见的艰难，不要怕你遇见的挑战，不要怕你遇见的难处，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主，你的意思一定是好的，你一定给我丰丰满满的祝福，所以我要勇敢向前奔跑前路，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为了赢取救恩，我已经得着救恩了，而是这是我生命要去追求的。我要去爱弟兄姊妹，不是为了积累我的功德，是因为这个生命已经给了我，我在上帝，在他的爱中，在基督里面，我已经得到上帝丰盛的恩典，所以我对永恒我有确实的盼望，永生是我的，今生真的是短暂的不得了，一转眼就过去了，永永远远的祝福就在等着我，所以我今生要善用今生的时间去干什么？我要善用今生的时间为主而活，我要善用今生的时间去永传福音。我们教会为什么组织在这里？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是一个内敛却会至终会崩塌的一个组织。我们聚在一起要彼此取暖，要互相温暖，要彼此激励，然后我们向外去干嘛？传福音去，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让更多人领受上帝的爱，这就是神的美意。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唱一首歌，二十二首，
我们唱，我们唱二十二首，赞赋其爱。
永远敬拜，永远敬拜，永远。
们今天所讲的，特别我们讲到神的约在福音里面认识，我相信很多人没听过，所以我不是说让大家要标新立异，而是我鼓励大家，你们回去再慎思明辨，看我们讲的有没有道理。阿们吧。你去真正的去再认识神的约，坚固你的信心，求上帝去引导我们。我们不是夸口，我相信，因为就我自己所知的，我没见过人这样讲圣约，很多人讲圣约都是功劳主义的，但我们相信这不合乎圣经。你自己回去查考圣经，坚固你的信心，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真的是深深爱我们的阿爸父。你在万古之先就因爱我们定下救恩的计划，定下福音的计划，让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恩友，我们的长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来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享受你永远的祝福，享受你永远的爱，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这爱中的约，这福音里面的约，使我们正确去认识你的约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坦然无惧的来亲近你，来靠近你，我们不再惧怕你。求主你把我们心里面那些因为功劳主义而结成的心结把它解开，使我们真正亲近你的时候，我们对天堂，我们对永生，我们就有活泼的盼望，真实的盼望。因为神你真的是这样爱我们，你在亘古中就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必得永生。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求主你祝福一切信你儿子名的人，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你的应许，已然生效。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